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那今天在事事关心的单元呢，我们谈一个老年朋友常常会遇到的话题，就是60岁老人租不到房了。这是一个疑问句，就是为什么人到了一定年纪他租房子就不好租了。
这个主要问题是出现在城市里。
对，城市里。其实我们现在租房子比较好租。就是给他一个身份证，他就可以把房子租给我们。我们看似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对于60岁以上的老人呢，他们就不再能够独立承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越来越普遍，该怎么办？
毕竟中国已经进入一个超老龄化的生活。
你加了一个超字。
就是、合理的吧，
合理的，对是，所以很多种情况。那一种情况呢，我接触到的啊，一些人他需要来到城市里面去养老，尤其是如果这里还有自己的亲人呐、或者子女啊，他要租房的话，他很多只能够利用子女的证件去租房子。还有一种就是他以前的住房呢，条件不能够满足他自己对养老的诉求。比方说最简单的就是没有电梯怎么办。那他就想去在附近啊或者其他地方去重新租一个房子，但是呢这样的限制会让他被拒之门外。
对，我觉得这个稍微还是要解释一下。这种拒绝60岁以上的老人来独立租房的这种现象呢，它不是一个法律条文，它不是一个社会规则，它只是出现在承租人本身，比如说这个房屋的房东，或者说包括二手房东等等之类的，他们是有自己的考量的。就是首先这个点儿呢，我觉得它其实存在一个很微妙的地方，就是在于说，按正常来讲，我们说无论是你租房还是买东西，它其实就是一种你交易的行为，消费的行为。那么从消费者权益的角度来说，他这种拒绝是否合法？
我觉得很难去衡量。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说，他是
不近人情嘛，
对
吧？
但是呢，他不会明确的告诉你，你是因为这个原因被拒绝的，
这个是问题。
他会用其他的原因，比方说我们暂时没有适合你的房子，你的诉求我们找不到，原因他不告诉你，但是他会知道，因为你年龄比较大，我不愿意把房子租给你。
或者说他这个已经成为了一个潜规则，
行业里面的一个潜规则或者一个普遍的现象。
对，
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造成年龄一旦大了就会很难租到房呢？那首先就是租房的人或者说中介，他们第一考量就是会觉得老年人事情多，
太麻烦了，
不好沟通，也担心老人记性不好，做饭忘记关火，出门忘记锁门等等，也怕老人在屋里磕了摔了自己要担责任。
对，
就是我把这个房子租给一个老人，我要承担一些不可控的风险。
是，
他真的是有可能把火忘记关了，比方说我正在炖汤，那我会把火关了，我再下楼。甚至有的时候啊，已经下楼了，我突然间想起来犹豫了，我不确定，我会回去看一眼。
对，是。
但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他真的有可能会忘的。这个可能性谁去承担呢？所以中介或者房东呢，他不愿意把房子租给他。
对，就是这些考量本身呢，我觉得真的是要看在不同的角度。如果说是站在 租房者的角度，我们当然会觉得说你应该提供给我最便利最优质最简单的服务，
嗯，
某种程度上哈，只要我出得起钱你就应该给我对应的服务，
嗯，
但事实上呢，从这个出租方来说呢，他更考量的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对啊，
他不简单的说是我一个月收你多少房租赚了多少钱的问题，
嗯，
而且也包括了很多，比如说你住了之后会不会对我的房屋环境造成什么损害，
嗯，
然后对我的房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等，这都是很复杂的问题，
嗯，
我觉得可能我们今天谈论的重点侧重点更多是放在在城市里边要逐渐进入一个养老阶段的老年人该何去何从呢，
嗯，
尤其是当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了之后。
等一下我们会说这个现象越来越普遍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再说一个很直接的原因，如果这个老人在我的房子里面去世了，
嗯，
他其实是有一些忌讳的。
对，是的，
担心我的房子变成了一个类似于所谓的凶宅一样
啊，事实上并不是。
对啊，其实本身并不是，因为生老病死是很正常的嘛。
对，
其实我以前还遇到过，有的人不接受在他家的房子里面生孩子。
明白。
你租房子可以，但是我家房子不能够接受有婴儿。
嗯，
当然他说得很清楚，就是因为孩子呢，你没有办法控制他呀，甚至，嗯，到处玩耍呀，磕磕绊绊呀，在屋子里面乱画呀，
嗯，
他不能接受，那这个你要去尊重。很多的房东或者中介他也担心我房子租给一个老人是有一定的概率，
嗯，
老人如果在这个房子里面去世了，
对，
会造成什么呢？造成这个房子下一次比较难租出去。
对，尤其是可能一些独居的老人。
对啊，更有风险，就是有可能他去世都没有人知道。
对，没错。所以刚刚张凡说的是一种方案，比如说是请年轻人，
嗯，
子女代租。当然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会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终将面对的问题，
嗯，
尤其是随着这个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的话呢，可能国家也好或者地方政府也好需要去推出相应的政策。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个问题，也难免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人，尤其很多家庭，他们穷尽一切也要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嗯，
但是呢可能不是特别理想的是，我相信这个张凡也有一些跟我应该有类似的这样子的见闻，就是有一些老两口呢，他们为了支持自己的儿女买房子，
嗯，
还要把自己的原本的房子卖掉，不是买一套新的房子，而是付一套新房子的首付。
嗯，
那某种程度上，其实这两口就没有自己的房子了。
对对，你讲的这个呢是一个现象。
嗯，
那这个现象背后它其实是有数据的
啊哈。
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呢，那这是2021年的了，差不多3年多以前的数据。
嗯
嗯，我们国家老年人当中独居和仅与配偶居住的占59.7%的，就是他们有居住条件的，有居住产权的，
就可以理解为是用作养老的住房。
对，59.7%，那就差不多60%嘛。
嗯，
另外呢，差不多29.9%的老年人呢，没有产权属于自己，或者说属于配偶的住房。
嗯嗯嗯。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目之所及的范围里面，我们国家差不多有1/3的老年人是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可以用来安度晚年的物理空间意义上的家。
对，
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所以呢，他要租房，或者说去到一些养老机构啊、养老院呀，这样的地方去养老，或者跟儿女共住，
嗯，
各种情况。所以呢，就回到了我们节目一开始出现的那些难题。这些难题呢，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短时间内我们也很难有效地找到一些好的解决方案。当然，在我们现在身边，很多就是儿女去帮他租一套。
对，因为这个里边其实涉及到很多问题啊，比如说就算是老年人他在农村在老家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但是呢他已经没有能力去务农去创造一些财富，
嗯，
就是可以使自己 进入一个正常的生活，
嗯，
就是日常的所需他就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劳动获取了，
嗯，
那我们知道在农村相对来说你劳动成本是比较低的，
嗯，
那一旦你到了城市呢，可能你通过一些比如说简单的环卫的工作也好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打扫卫生等等之类的工作也好啊，体力不是很重，但是呢也可以获得一些的报酬，
嗯，
这对他来说其实是更好的，
嗯，
所以呢他要从农村离开到城市来，
嗯，
那么到城市来了之后呢他要住下来他才能够稳定的下来，所以呢这个就变成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可能真的在我们很多人的观念里边，就算你城市里没房子你老家也有啊，
嗯，
那当然这不排除有一部分其实甚至连老家的房子都没有的。
我们刚才讲除了你想办法找到所谓的中间人吧，
嗯嗯，
能够帮你租一套房子之外呢，现在在很多地方也有推出老年公寓，这些公寓房呢提供给一些老年人来租住，就给他们有开这样的绿灯，当他们住进来的时候，这个公寓的物业一定会提供相应的服务，就是他知道住进来的都是老人，
嗯，是有针对性的，
对，有针对性的，
嗯，
所以给他们提供的服务也是针对老年群体的。
对，
除了老年公寓之外呢，也可以在很多城市陆续有了老年的公租房，就像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的城市推出了经济适用房嘛，
公租房廉租房，
对， 对，但是也有针对老年人的，就是让他们来租这样的房子去住去养老，
对，
也会有针对他们这个群体的一些服务。
对，我觉得其实说到服务的话呢，肯定不如老人院或者养老院会来得更加的全面，
嗯，
但是呢起码第一点呢，首先会避免我们在一开始或者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聊到的，就是对于年长的长辈60岁以上的这个租房上边的这种拒绝，甚至他只服务于这个群体，
嗯，
对吧，
对。
那其次的话呢，就是对于这些需要租房老年人来说，可能他本身仍然是有工作的需求的。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嗯，
就是你讲到老人院，
嗯，
或者一些护老院呢，
嗯，
他可能某种程度上是这个老人他需要被照顾，
嗯，
但是针对那些租房的老人呢，他其实是有自理能力的。
是的，
我只是想找个地方住，
对对对，
我自己生活，
没错，
只是因为我租不到。
对对对，
那现在很多城市呀，很多的地方他提供给他们老年公寓和老年的公租房，
嗯，
你可以租到房子，
嗯，
你在这里自己规划自己照顾自己是很好的，
嗯，
当然他们会提供一些公共的服务和设施你可以享用。
对对对对，这个我想呢，这是一个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是一个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必要经过的过程，只是说我们需要去探索一个更合适的一个方式而已。
嗯，我们都会有老的那一天，
嗯，
啊，我也觉得至少李诺和我吧，我们也有可能 很有
可能
将来会要面临老年要去租房的这样一个场景，
是，
啊，如果到那一天的话，我们就会深刻的体验到我们在这个处境和场景当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嗯，
所以呢在当下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我们尽量的为这样一群老年人开出一盏绿灯，
嗯，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对，
那今天呢谢谢你的收听，盼望我们一起用我们的实际行动为我们的老年朋友带去关心和关怀。
嗯，
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青涩时我要歌唱你慈爱，日